是三
来回应，
哦，回音哥，OK，回音哥，对，请坐。
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得以用歌声在你面前升合为一。好像众水的声音，共同献上合一的赞美与祷告。虽然我们来自世界各地，却因你的呼召，心中怀着共同的意向，看见活水江河从你的宝座涌流而出，充满我们的生命。感谢你的恩典，使我们得以脱离罪恶的重担，在你面前得到自由和喜乐。我们为着你的丰盛的慈爱献上感谢，我们为着你的奇妙的救恩献上赞美，我们为着你对教会的保守献上颂扬。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求你柔和我们的心，愿意接受你的话语的种子，也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，除去一切的搅扰和杂音，使我们能够专注于今天。你要对我们个人，对我们教会所说的话，也求你高抹你自己的仆人，赐智慧、能力和勇气给孩子，能够清晰有力的将你永恒的真理能够传讲的清楚。愿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建造我们、洁净我们、引导我们。愿我们带着顺服、敬畏和领受的心，领受你今日所赐下的灵粮。愿一切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弟兄姐妹们，平安。上周日我们已经读了列王记下前两章的经文，见证了上帝如何在历史上画下了一个戏剧性的惊叹号。我们听到了以利亚被火车火马接走的荣耀景象，那不仅是对他个人生命的最高提升和超自然的恩典，更是上帝对他一生忠心侍奉的最高印证和奖赏。我们也看到，当以利沙拾起那件外衣时，他继承的不是以利亚的身份，而是那位活在以利亚身上行大神迹的上帝的能力。当水左右分开的时候，众先知门徒就说，感动以利亚的灵，感动以利沙了。这证明了能力的传承是属灵的，是来自于上帝的，而不是属世的，不是属于个人的。那位用烈火回应祷告，用旋风接走先知的上帝，今天他要透过以利沙的生命，继续向我们发出一个关键性的提问。是什么问题呢？当大而可畏的神迹结束之后，我们如何来面对平凡而痛苦的日常危机呢？今天我们要读的《列王记下》第三章和第四章，这里并没有火车火马的宏大场景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极度缺乏和绝望的危机。国家面临战争的危机，三王的联军被困旷野，面对缺水的困局，还有先知门徒的家庭面临经济的困境，一个寡妇只剩下一瓶油，债主要来娶他两个儿子做奴仆，另外还有一个蛮有信心的家庭面临生命绝望，也就是苏念的妇人所爱的儿子突然死亡。在这些看似无解的危机中， 以色列人都问了一个共同的问题，我们还能有什么指望呢？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超越时代的答案，在人看来最没有希望、最匮乏的尽头，正是上帝彰显奇妙供应的起点。让我们从《列王记下》第三章、第四章来看这位全能的上帝，他如何透过他的仆人以利沙，在战争、困境和绝望中，成为我们从不改变、超乎想象的供应源头。《列王记下》第三章、第四章的背景是北国以色列的时代，大约是在主前九世纪的时候。这是先知以利亚升天以后，他的门徒以利沙接续侍奉的时期。以色列王约兰在位，他虽然除去了巴利的柱像，但是他仍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没有彻底的归正。国家面临内忧外患，内有饥荒和贫穷，外有摩押的反叛与战争。以利沙他作为神的仆人，成为神供应的管道，他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，而是顺服神的话语，施行神迹。这些神迹并不是为了炫耀，而是要证明耶和华是独一真神，呼召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他。今天我们也常面临类似的挑战，像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压力、文化的冲突、职场的竞争，甚至疫情或者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危机。但神的话语提醒我们，他的供应从不改变。在希伯来书13章第8节说，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就像以利沙时代，神今天也透过基督供应我们一切所需。神要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借着这两章的经文，让我们来看神如何在不同的危机中奇妙的供应。今天啊，我想要分享三点。第一点是神在战争危机中的供应，还有神在个人困境中的供应。第三点是神在生命绝望中的供应。首先我们来看神在战争危机中的供应。我们来读一段经文，从这个列王记下第三章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请弟兄开始，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。弟兄请。他便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在这洪满处挖沟，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，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。次日早晨，约在献祭的时候，有水从东而来，遍地就满了水。次日早晨，日光照在雪上，摩押人起来，看见对面水红如血，就说，摩押人到了以色列营，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， 以致他们在以色列面前逃跑。以色列人往前追杀摩押人，直杀入摩押的境内。摩押王见阵势甚大，难以对敌，就率领700拿刀的兵要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，却是不能。以色列王约兰是亚哈的儿子，他虽然除去了巴利的柱像，但是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虽然不像他的父母那样完全的拜偶像，却也没有彻底的归正。经文一开始就记载，摩押王米沙每年向以色列进贡大量的羊羔和羊毛，但是亚哈死后，米沙叛变了，约兰王不甘心，于是联合了犹大王约沙法和以东王一起出兵攻打摩押。他们选择绕到以东的旷野来进攻，结果在路上走了7天，军队和牲畜都缺水，陷入了绝境。约兰王非常绝望地说，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，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。这是非常气馁的话。这时约沙法王建议寻找耶和华的先知，于是他们找到了以利沙。以利沙起初不愿意理会约兰，因为约兰是一个不敬畏神的王，但是他看在约沙法的情面上，还是求问神。我们再来念这两节的经文，请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，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。不仅如此，神还应许什么？我们一起来念18节，请。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。第二天早上，水从以东那边流过来，充满了沟渠。三股沟中的水，因为日光照射和红色砂岩的地形，就变成红色了。摩押人向下看，好像是血池。他们不习惯看到谷中有水，也不习惯听见风暴的声音。他们以为是三个王互相厮杀，他们就前去要抢夺财物，结果被以色列人击败。联军摧毁了摩押的城邑、田地和水源，甚至摩押王米沙献上自己的长子给摩押神的基抹为祭，想要扭转战局，但是最终以色列人得胜而归。这是耶和华把敌人交在他们的手中。这一段记载的核心是神在战争危机中的供应。战争危机不仅是军事上的，更是生存上的。他们缺水就意味着全军要覆没了，但是神没有让他们看见风雨，就供应了他们水。这就提醒我们，神供应的方式往往是超出我们的想象。他不是用常规的方法，好像下雨啦，而是他是用神迹，让水从远方流过来。神使大水短暂的涨溢以东的山， 水流向死海，满了谷中所挖的沟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供应不仅解决了眼前的问题，还带来了胜利。神说，这在耶和华眼中为小事。所以对神来说，供应我们只是轻而易举的事。神供应的前提是要寻求他。约兰王一开始只靠自己的力量要联合盟友，结果陷入困境。只有当约沙法王提议寻找先知时，他们才转向神。伊丽莎也强调，如果不是看在约沙法的面上，他不会求问神的。伊丽莎答应寻求耶和华的话，是因为他尊敬犹大王约沙法，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保有敬畏神的心态，然后在危机中可以透过管道得到神的供应。今天我们的先知就是神的话语和圣灵，我们要透过祷告和读经来寻求神的引导。神供应的方式是奇妙的。伊丽莎叫他们挖沟，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用的。你说怎么会在干旱的旷野挖沟等水呢？但这是信心的行动，他们必须预先要预备，才能够接受神的供应。这结果水来了，不仅解决了缺水的问题，还迷惑了敌军，让摩押人以为那是血。这是神双重的供应，物质上的水和战略上的胜利。神常常用我们想不到的方法来供应我们，比如在旧约中，神用玛拿供应以色列人在旷野所需要的食物，或是用乌鸦来喂养以利亚。今天神也可能用意外的机会、工作的转变或者他人的帮助来帮助我们。神供应的目的是彰显他的荣耀。神最终让以色列人得胜，就证明他是掌管万事万物的神。这个供应不是为了让人自夸，而是让人归荣耀给神。他们没有水却要挖沟，这就需要信心。你想象一下，士兵们在炎热的旷野挖沟，满身汗水，却不见一滴雨。这就像我们在危机中祷告，却看不见立刻的回应。但是我们仍要预备心来等候神，在危机中先寻求神，而不是靠自己。当我们面临战争，就好像工作的压力、健康的问题、家庭的冲突，我们不要像约兰王那样绝望地说哀哉，而是要像约沙法王那样，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？我们要每天花时间祷告读经，让神来引导我们。今天如果你正面临类似的战争，求神来帮助你，凭信心来挖沟，信靠他的供应。我们再来思想第二点，神在个人困境中的供应。第四章的一段经文我们也用起印的方式来念。我们请弟兄先，然后请姐妹，请。有一个先知门徒哀求以利亚说，你仆人或丈夫死了，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，再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。伊丽莎说，你去， 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，不要少借。下去，关上门，自己和儿子在里面。儿子把器皿拿来，他就倒油。妇人去告诉神人，神人说：“你去卖油还债，所剩的，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。”这一段经文显示神如何在个人的困境中奇妙地供应他的子民。一个先知门徒的寡妇来找以利沙求助，她丈夫死了，留下了债务，债主来要娶她的两个儿子去做奴仆。以利沙问她：“你告诉我，你家里有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只有一瓶油。”以利沙吩咐他去向邻舍借空器皿，而且不要少借。回到家里，然后关上门，把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。这个时候，奇迹发生了，油源源不绝地流出来，直到所有的器皿都满了。他卖油还了债，剩下的油够他和儿子生活。这是神在经济困境中的供应，从一瓶油变成丰盛的供应。神透过以利沙展示了他的供应是及时的，是奇妙的，而且是丰盛的。他不只解决问题，还带来剩余，让人经历他的恩典。神供应从我们已有的开始。寡妇只有一瓶油，但是神用它来行神迹。以利沙问：“你家里有什么？”这就提醒我们，神常常用我们手中微小的东西来供应。这位寡妇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，神主动透过先知介入她的困境，证明了神顾念卑微者，将微小的资源就像一瓶油，以超自然的方式来倍增，让人从缺乏变为丰盛。神关心我们的日常需要，他的供应是无限的。就好像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：“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”神要我们带来我们仅有的，然后他会倍增。还有神供应需要有信心的行动，寡妇必须去借器皿，关门倒油，这是顺服的步骤。如果他不多借，就无法经历神的丰盛。寡妇她可能觉得很尴尬，要去邻舍来借空瓶，但这是预备接收神供应的行动。结果怎么样呢？器皿越多，得到的油就越多。神供应的目的是要彰显他的荣耀和怜悯，他不只给够用的，而且还有剩余的，让我们知道他是丰盛的神。这就像我们在困境中，我们需要凭信心主动寻求帮助，神会用它来祝福。穷寡妇面临绝境的时候，她并没有在那里坐以待毙，而是主动去寻求先知以利沙的帮助。在寻求帮助之后，以利沙吩咐她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，不要少借。这需要寡妇主动的去行动，并且展现出信心， 借的越多，所得的祝福就越大。神的工作常常需要人信心的行动，作为回应和配合。在历史上的例子中，我们可以想 George Mueller 的故事。他是19世纪英国的孤儿院的创办人。他从来不向别人募款，他只向神祷告。在他的笔记中记录了数以万计的事迹，证明祷告带来了确切所需的食物、衣物、金钱和人力，而且往往都是及时赶到，就免去了危机。他提供一个看得见、活生生的证据，证明上帝是那信实的主。有一次孤儿院没有早餐了，孩子们都已经坐好在餐桌上等候。 Miller 他就开始祷告来感谢神，结果门铃就响了，有一辆面包车因为故障就停在门外，司机捐出所有的面包，这是神用已有的资源来供应，就像寡妇的那一瓶油。接着我们再来思想第三点，神在生命绝望中的供应。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的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到神应许生子。第四章12节到17节，我们请弟兄先念，然后姐妹来回应。请。伊丽莎主人基哈西说：“你叫着妇人叫了来，妇人站在伊丽莎面前。”伊丽莎对仆人说：“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？”亚西说：“他没有儿子，他丈夫也老了。”伊丽莎说：“明年到这时候，你必抱一个儿子。”他说：“神人，我主啊，不要那样欺哄婢女。”好，接下来我们再念一段经文，同样我们请弟兄先开始念。请。伊丽莎来到进了屋子，看见孩子死了，放在自己的床上，上床伏在孩子身上，口对口，眼对眼，手对手，既伏在孩子身上，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暖和了。伊丽莎叫基哈西说：“你叫这书念的妇人来。”于是叫了她来。伊丽莎说：“将你儿子抱起来。”妇人就进来，在伊丽莎脚前匍匐于地，抱起他儿子出去了。书念的妇人在生命的绝望中经历了神奇妙的供应，从无子到得到到得子，再到儿子死亡的绝境，神透过先知以利沙展示了他复活的大能，让我们看到即使在最深的绝望中，神仍然是供应的源头。书念是一个小镇，靠近耶斯列，那里有一个富有的妇人，她认得以利沙，她是圣洁的神人，于是 和丈夫商量，为以利沙在墙上盖了一间小楼，供他歇脚之用。以利沙感动于他的款待，问仆人基哈西说，我们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呢？基哈西说，他没有儿子，丈夫又老迈，所以以利沙呼叫他，就应许他，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。妇人起初不相信，说，神人啊，我主啊，你不要欺哄婢女。但是神信实，第二年他果然生了儿子了。儿子长大以后，有一天到田里去找父亲，突然头痛，仆人抱他回母亲那里，中午就死了。妇人没有哭闹，而是把儿子放在以利沙的床上，他关上门，骑驴去找以利沙。这妇人的丈夫说，你为何要去见他呢？他根本还不知道这事儿。他对丈夫说，平安无事。到了加密山，他抓住以利沙的脚，基哈西想要推开他，但是以利沙说，由他吧，因为他心里愁苦。妇人说，我主啊，我向你求过儿子吗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不要欺哄我，不要让我抱那么大的期望。以利沙先派仆人基哈西前去，拿杖去按在孩子的脸上，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孩子仍然没有生命的迹象。孩子的母亲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如果你不跟我一起去，我就不回家。以利沙就跟他一起回去了。以利沙伏伏在孩子的身上，嘴对嘴，眼对眼，手对手，为他祷告。孩子打了七个喷嚏，睁开眼睛就复活了。以利沙把孩子交给母亲，母亲伏伏在地，抱起儿子出去了。我想这一段记载的核心是神在生命绝望中的供应。书念的妇人本来是无子，这在当时的文化中是绝望的开始，但是神供应了儿子。更绝望的是儿子的死亡，这是生命的终结，但神不只供应生命，他还供应复活。这就提醒我们，神是掌管生死的，他的供应能够超越死亡的绝境。妇人他先招待以利沙，建立了与神的仆人的关系。妇人为以利沙建了一间小楼，这是他对神人尊重和款待的行动。以利沙因为妇人的善行，又问他能够为你做些什么呢，并且应许他将要得一个儿子。虽然神的主权是最终的原因，但是因为他的善行和款待，确实是神应许和供应的引发点 trigger point。 这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透过侍奉和顺服来开启供应的门。妇人儿子死了，他没有崩溃，而是有行动，把孩子放在先知的床上，就去找以利沙。他对丈夫说，平安无事，就显示他内心的坚定。即使基哈西的杖无效，他也不放弃，他坚持不离开以利沙。这是信心的表现，神就回应这样的信心。以利沙并不是远距离的行神迹，而是亲自俯伏在孩子身上。这就象征神透过耶稣基督亲自进入我们的绝望。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亲自进入了人类的痛苦和死亡之中，带来最终的复活。在神迹发生的时候，孩子打了七个喷嚏，七就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显示神的供应是完全的复活。神有权柄胜过死亡，就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所说的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神的供应从危机转向永恒的恩典，他呼召我们在绝望中持守信心。在圣经记载的例子中，我们可以想想使徒彼得的岳母，他发烧病重，耶稣亲自拉他的手，他就起来服侍了。这是神在疾病绝望中的供应，亲密的触摸带来了医治。还有一个例子是拉撒路的复活，马大和玛利亚在兄弟死亡的绝望中，耶稣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他亲自来呼叫拉撒路出来。在今天这个现代的例子中，许多人在绝症中经历神的供应。有一位母亲的孩子诊断出一种罕见的疾病，医生说这病没有希望的，但是母亲却坚持祷告，寻求教会的代祷，结果孩子奇迹般的康复，医生称之为医学的奇迹。这就像书店的妇人，神转化绝望为喜乐。另外一个例子是丧失亲人的绝望，有人在车祸中失去了配偶，陷入了抑郁之中，但是透过读经和团契，神供应内心的平安和新的人生方向，让他成为帮助他人的见证。这就提醒我们，在丧失亲人或者在健康危机之中，不要绝望，神是那位复活的主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正在经历生命的绝望，请你记住，神会供应，从死亡中要带来生命。今天我们从列王记下3章、4章，我们看见了神的奇妙供应如何在危机当中彰显。从战争的旷野绝境，神不需要风雨就供应水源带来胜利。从寡妇的经济困境中，神用一瓶油倍增成为丰盛的供应，让他脱离债务。我们从书念妇人的生命绝望，神透过以利沙亲自匍匐在孩子身上，复活他的儿子，让死亡转为喜乐。这些记载不是遥远的传说，而是神对我们今天的应许。在我们最无望的尽头，他正是那永不枯竭的供应源头。无论是职场的战争，生活中财务的压力，还是丧失健康的绝望，神邀请我们像经文中的人物一样，先寻求他，凭着信心来行动，并且将荣耀归给他。今天神透过基督供应我们一切所需，就像腓立比书4章19节所说的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让我们不要靠自己的力量，而是转向这位奇妙供应的神。或许你今天正面临了类似的危机，求神来开启你的眼睛，看见他已经在预备供应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全能的供应者，我们感谢你 透过列王记下这两章的经文，你向我们彰显了你那超越环境奇妙可靠的供应。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今天可能仍然像约兰王一样，常常在面对旷野的缺水，面对债主的威胁或者生命的绝境的时候，我们只看见问题的巨大而看不见你的主权。我们常常试图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来找水，而不是谦卑的询问，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？求你赦免我们的不幸和焦虑。现在我们将自己和教会的一切的难处都交在主的手中，在我们经济上的一贫油中，求你赐下信心，让我们愿意顺服的去借空气饼，预备心好经历你丰盛的倍增，并且能够偿还债务，靠着你的剩余而生活。在我们生命中的战争危机中，也求你帮助我们在看不见风看不见雨的时候，依然凭着信心来挖沟，相信你会用超乎我们想象的方式为我们征战，并且带来完全的得胜。在我们心灵的绝望和死亡中，求你来提醒我们，你是那使书念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的神，你的能力超越了生命的终结，你能将我们最深的绝望转化为最荣耀的见证。愿我们今天离开的时候，不是带着供应的担忧，而是带着对供应者的信靠，帮助我们将荣耀归给你，因为对你来说，供应我们一切所需，这还算为小事。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